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打开约翰三书，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约翰三书，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了。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孩子，因为我们活在地上不是孤儿，我们有父，我们又有父的家。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宝惠师又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求主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对我们众人说话，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老约翰在给该友写信的时候，他特别称赞他一件事情，是有别的弟兄可以证明该由心里面存着真理。他不是头脑中有一点真理，是真理真的在他的心中扎根，所以他能够按照真理而行。所以老约翰说，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就非常非常的高兴。真理不是用来教训别人的，真理是需要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有一段圣经特别喜欢背，别的圣经我搞不清楚，那一段圣经我很熟悉。你知道为什么吗？以弗所书，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我为什么喜欢背那段圣经？因为老婆不听话嘛。可是弟兄姊妹，神的话不是拿来要我们去要求别人的。就好像儿女慢慢长大的时候，多少做父母的很喜欢用的圣经就是，你们做孩子的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弟兄姐妹，你拿这些话去要求别人，效果不大。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有一天被他的女儿惹火了，他很生气很生气，他就罚他的女儿啊抄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他说你给我抄一百遍。这个女儿真的很乖啊，
他真的就拿出纸来，就开始在那里写啊写啊写啊写啊，100遍写完了拿给他爸爸看。
但是这个女儿，她不是只有写以弗所书6:1-2，她把下面的3节也加上去了。你们知道第三节是什么吗？第三节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哎呀，我们的弟兄看了气死了。其实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说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你怎么好把抄圣经这么重要的事情当做一个处罚呢？神的话对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是喜乐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忧愁的事情。圣经是要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活出来的。到了第四节，老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我的儿女们当然是指着老约翰属灵的儿女们，在他服侍的中间，借着他的服侍带了信主，在主里面长大的这批弟兄姐妹，这些就是他的儿女们。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他们说，我的孩子进了名校，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有的人说，哎呀，我的孩子如果会赚大钱，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可是事实上，你如果做过一点统计，你就知道，越有出息的孩子越难真正在你老的时候孝顺你的。你有什么好喜乐？我们今天需要神帮助我们的是，当我们听见我们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喜乐了。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先做一个按照真理而行的人，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我们才能够把他们真正的带到主的面前。如果你的儿女在你的身上看不见什么叫做按照真理而行的实际，你盼望他们按照真理而行，那可就难了。一个人，如果你自己按照真理而行，当你看见你的孩子也按照真理而行，那你的喜乐真的是大得不得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成年了，这些年来有机会跟他们一起祷告，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分享圣经，有机会看见主用着他们，无论是讲道，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其他的服事，我里面都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你看见他们按照真理而行，你就满了喜乐和满足。不但如此，不只是我肉身的孩子按照真理而行会给我喜乐，多少弟兄姐妹，我带领他们，我陪着他们，我帮助他们在真道上长进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敬畏神，他们尊重主的话，他们跟随主的去行走的时候，我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弟兄姐妹，一个做父母的，一个在教会里面带领弟兄姐妹的人，你不要因为你的儿女或者是你跟随你的被你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听你的话而喜乐，因为你的话可能是错的。你要因为弟兄姐妹听神的话而喜乐。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学会这个宝贝的功课，这是我们极大的祝福。老约翰在这里说，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是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最大的喜乐，从人而来的。然后他下面接着说，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那这节圣经我们也必须对那个背景有一点了解，因为老弟兄在这里夸奖的是夸奖什么呢？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传福音的人，有很多侍奉主的工人，他们到外地去服侍神的儿女，他们在那个年代外面的旅馆很少，而这些做工的人有的时候在经济上也是相当的困难，所以在那个时代有一个风俗，就是这些服侍主的人，他从一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的时候，他会拿着这里教会的推荐信，他就到下一个村庄或者下一个城市去找那里的弟兄姐妹，那那里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些神的仆人来了，他们就会接待他们，他们不只是接待他们，而且他们照顾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也让他们把他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圣经的真理跟他们分享。等到他们要离开到下一站去的时候，他们还会在路费上，在一些事情上帮助他们。那该由他就是一个这样子有爱心的弟兄。老约翰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该由做这样子的侍奉的时候，该由向着那些为着主的名在外面做客旅的这些弟兄们所做的服侍，老约翰说这都是忠心的。忠心的对谁忠心啊？要对神忠心。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过，你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喝，有什么结果你知道吗？你都不能不得赏赐啊。该由做了许多接待的工作，他接待谁？接待他们。他们是谁？就是那些被该由帮助过的弟兄，他们被该由帮助过，回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到某某地方去的时候，那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一家人叫该由，该由怎么样在爱心中来接待我们。所以该由的见证就证明了他的爱心。该由为什么肯把他的家打开接待别的弟兄姐妹来住呢？为着是爱心。接待这件事情，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服事，但是这也是非常困难的服事。因为接待的服事基本上是要求我们把我们生命中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与别人分享。我们自己的家宝贝不宝贝？当然宝贝。我们自己的隐私权宝贝不宝贝？非常宝贝。我们的时间宝贝不宝贝？非常宝贝。我们的金钱宝贝不宝贝？非常宝贝。我们辛辛苦苦做饭宝贝不宝贝？还是宝贝。什么叫接待？就是把这一切你很宝贝的东西要跟神的儿女分享。这样的服事在早期的教会中是神非常悦纳的一个侍奉，也是早期教会非常看重的服事。该由他因着爱主的心，因为如果不爱主没有人干这种事，什么谁不忙，谁没有别的事要做，为什么要请弟兄姊妹到你家里来吃饭？为什么要让弟兄姊妹住在你家里？为什么要让弟兄姊妹跟你一起读经祷告？为什么要接待这些传道人？为着爱主。当你爱主， 你就会爱弟兄姐妹。爱弟兄姐妹不是嘴巴上唱唱高调，爱弟兄姐妹就是把你所宝贝的跟他们分享。你知道有一些地方聚会完的时候，领会的人会说，哦，我们末祷散会以后，请弟兄姊妹前后左右大家问候一下，这很好。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问候，这样的彼此相爱是非常表面化的。你怎么知道他里面的痛苦？你怎么知道他真正在什么事情上需要你为他祷告？你根本对他没有深入的认识，他的挣扎，他的难处你都不了解。可是弟兄姊妹，你相信不相信？你请一家人，请两家人到你家里去坐一坐，你请他们在你家里一起吃一顿饭，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你们中间对着主的认识，你们中间彼此相爱的程度，那就完全不同。这是为什么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全世界最好的讲台就是家里的晚饭的饭桌，因为在那里人会把心敞开，因为在那里大家的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现代的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的亏欠。有的时候有一些教会外面来了传道人，教会没有弟兄姊妹可以接待他的，所以教会只好去租一个旅馆让传道人去住在那里。你去找某某弟兄姐妹说，哎，你愿不愿意接待啊，有外地来的弟兄姐妹，有外地来的传道人啊，哦，我们家太小了，我公寓我住不下。弟兄姐妹，人家不要住你的大房子，人家只要你家里的一张床，为什么不能接待呢？我非常感谢神，这些年来进进出出我家里的弟兄姐妹也好，传道人也好，不知道有多少。刚开始我以为这是我的付出，我以为这个是我要付很大的代价，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些来我家里住的弟兄姐妹，这些过路的传道人，他们所给我家里带来的福气，那是说都说不完的。不只是要接待传道人，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接待到我们的家里，都是一件很宝贵的事。在我服侍的教会早年我们人很少的时候，神在我们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祝福。那个时候啊，我们弟兄姐妹主日敬拜从一大早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我们的聚会很长很长的，我们不是去电影院一两个钟头就走掉了，我们中午在教会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了以后还有交通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等到三四点钟的时候，不是各个回家的，到了三四点钟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这三家弟兄姊妹，那五家弟兄姊妹，那两家弟兄姊妹，他们就凑到一起，聚在一起，到一个人的家里随便弄一点吃的，吃完饭以后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一起分享自己家里面的需要，彼此带祷。哦，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的爱就充充满满的彰显在我们中间。今天有的人对我说，刘弟兄啊，这个要求太大了，每个主日大家在一起吃饭，哪里有这个时间呢？我说你一个每个主日不能做，你可不可以一个月做一次呢？你说你一个月做一次都没有时间，你可不可以一季做一次呢？为什么今天我们忙碌到这个地步，我们已经很难让弟兄姊妹到我们的家里坐一坐呢？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人在接待圣徒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开玩笑，我说你知不知道你们家里没有什么天使啊？什么叫我们家里没有什么天使？我说因为你们没有接待人嘛，怎么会有天使跑到你家里去呢？ 接待这件事情在圣经中其实不是一个建议，也不是一个参考。从使徒行传开始，当你一直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中多次神的灵提醒神的百姓要接待。譬如说在罗马书12:13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接待，彼得前书4:9那里也讲到要接待。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负责某一些侍奉，严格的讲，按照圣经的标准，你就是一个小牧人。你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第一个要求，要做牧人的第一个要求，根据提摩太前书3:2的标准，就是要乐于接待。什么叫乐于接待？就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人。你知道早期的教会他们的见证非常的强，所以当时一些不信主的外邦人在写历史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基督徒的这个特点，就是他们彼此接待。他们常常把人请到他们家里去，大家在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你注意，也不是在一起聊天啊，唱卡拉 OK 讲股票，不是。他们在一起是要讲神的话，他们在一起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但愿神有这样子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里，但愿你有这个机会接待过路的传道人到你家里住一住。不只是传道人，但愿你有恩典接待一些外地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到你所住的这个乡这个城。有一年我到美国的西岸去参加一个特别聚会，去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因为大概从外地有200-300弟兄姐妹去参加那个聚会，那加上附近的弟兄姐妹，所以那个聚会人数还不算少。但是他们那次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聚会之前来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安排在弟兄姐妹的家里住。哦，弟兄姊妹，他们这一个接待做得真是漂亮，而这一个接待所带下的祝福，这些弟兄姐妹跟在他们家里住的弟兄姐妹后来成为好朋友，在主里面在恩典中一起长进，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然后老约翰下面说，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就好。不只是要接待，如果你配得过神，注意这句话，就是如果神还看得起你，给了你一个机会，你配得过神给你这个恩典的话，当他们往前面去行的时候，你帮助他们。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他们路费都有困难，他们到下一站去没有自己经费上的能力，你如果有这个能力，你知道了他们的需要，这是你配得过神，你在帮助他们这件事情上，那就是你的福气了。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恩典，让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我们可以配得过神。不但如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奉着主的名在外面服侍，当我们接待他们，当我们帮助他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们是跟这些人同工啊，我们是跟这些人一起来经历神。这是神高抬了我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你知道，不是在前面打仗的人可以得到奖赏，就是在后方看守器具的人也可以得到奖赏。 那另外老约翰在这里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到外面去服侍的时候，不只是到外面，我们在哪里服侍神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要拿外邦人的钱。我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记住，其他宗教的人什么人捐钱他们都收的，基督徒应该坚持这个原则，我们不要不信主的人的钱。在我们的服侍中间，我们经过好多次神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发觉我们在钱财上，我们越不要不信主的人给我们的钱财，神就越多的祝福我们。而且我们这个在钱财上不沾外邦人的便宜这个原则，会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格外的有力，让我们的见证非常的强。因为这就说明了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万有的神，他是丰富的神，我们不需要不信主的人在金钱上帮助我们。当我们肯这样的坚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惊讶的发现神会打开天上的窗子，大大的祝福我们。教会在这一点一定要坚持。但愿神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配得过你给我们的恩典去服侍一些别的弟兄姐妹。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也加添我们机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
他必将大地祷告成我们。